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牒宣读完了，供好了，变了样子，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。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，满脸陪笑。金灯剑客，白老剑客，是方才我怀揣法牒不敢妄动啊，如今宣读完了，也去掉了千斤债，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。因为方才啊，他确实怀揣法牒，那身份不一样，他是代表武圣人的，所以端着架子。现在公事办完了，恢复了平常，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，因此才过来见礼。这夏随良一看，心说有话我得讲啊，潘老剑客，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？在我临行之前。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？哎，夏老剑客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么重要的法牒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？别问。夏随良直晃脑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喂，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，当着小剑魔给肚子话还没法说。潘鼎臣就看出来，金灯大剑，你跟武圣人是师徒，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，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。老人家说得清楚，言出法随，要执法如山，绝不能更改，怎么说的就怎么办。你好好的想想啊，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，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，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。在临行之时，武圣向我再三交代，见着你之后宣读完法牒，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，不得抗命不遵呢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
好吧，
潘老剑客，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，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，你看这一大堆事儿，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，然后再跟您走，您看怎么样？
可以，
这个我还有权决定，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，否则我无法交代。
好嘞。
这潘鼎臣这一看，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，一个个面沉似水，垂头丧气，怎么办呢？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，我说各位啊，我来这趟可不容易，风尘仆仆，口干舌燥，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，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，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，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。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，他说这话的目的是缓和一下气氛。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施礼呀施礼，小僧这就准备。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，把酒席摆上，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得有人陪席呀、啊、所以潘鼎臣 让金灯大剑做的上锤手，让小剑魔白衣子做的下锤手。两位堂主昆仑僧、江宏烈等人打横头作陪。一开始啊，皮笑肉不笑，气氛仍然挺紧张。这潘鼎臣呢，举起酒杯来，让这个让那个，没话找话。他跟白老白一子说：“白老剑客，您对法爹有什么想法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，我一定遵照，不敢违背。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，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，今后清理门户，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，绝不再发生械斗，请他老人家放心。”“好，说得痛快，太好了，请干。”这屋里就喝闷酒。话分两头，咱再说白云瑞和房叔安这两个人住的禅堂，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，他们俩呀净往不好的地方想。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，奔四更天数了，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，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？这两个人的心呢，跟开了锅了似的。白云瑞坐到床上，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，尽量给自己破解。房叔安躺在床上，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也该是出事儿。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，还不是一个，因为那个人往房上一纵，他这衣服挂风，常人听不见。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，耳朵非常好使，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？云瑞把眼就睁开了。白云瑞心说话，这是谁？肯定不是自己的人，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的，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？又一想，不好，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，又有人收拾我们爷俩来了。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是有人吗？真事儿，来了俩，这两人都穿着黑衣服，披着黑斗篷，面罩青纱，手擎长剑，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，尺寸都出了号了，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，先看看下边的动静，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，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，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，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，屋里点着灯呢，一瞅俩人，一个坐着一个躺着，坐着是个小白脸儿，哦，在那练功呢。甭问，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呐，往后退了两步，把尺寸找好了，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，啪，把后窗户给蹬开了。随着这一声响，这人就射进来，比离弦之箭还快，唱就跳到白云瑞近前，手握长剑，分心便刺，唰！说的清楚，
事实
要快得多呀，就一眨没眼的功夫，那也就是白润，换个旁人这下扎个透心凉。于瑞早有准备，一看来了，这阵顾不得想别的，白云瑞屁股一使劲，脑瓜一扑棱，哎，从床上是腾身而起，这一宝剑扎空了。云瑞呢就在空中，那毕竟是在屋里头，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嘛。白云双脚往下一落，左腿一盘，右腿一顺，蹬这个人的肩颈穴，啪就一咬。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，抓把他们一转身，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云瑞拽出宝刀，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。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？都别扭。可来的这个人呢，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，几张床当中放了个痰桶，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，装的乱七八糟的，是一只铜的，还挺沉。可这个人没注意，正好绊到痰桶上，棒大鲜花，痰桶倒了，这水洒了一地，这个人脚底一滑没站稳的。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，把他逼的无暇顾及许多，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。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，赶紧拽出小片刀来，
你们这怎么回事？
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儿个房树安腰腿非常灵活呀。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，对准来人就是一刀。瞎猫碰死耗子，这一刀还真的砍中了，就听见把脑袋给摸了下来了，长剑落地，死尸栽倒，脑袋滚落到一旁。云瑞心里说话：“糟糕，糟糕！”心说：“房树安呢？你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你给杀了干什么呢？逮个活的，问问怎么回事儿。”哎呀，真不如不带着他来，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。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。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，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，房树安跟着也出去了。云瑞飞身上房，房树安蹦了两下没上去，最后跳到墙上，从墙上又跳到房上。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，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。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，那人还在那趴着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位没下来帮忙。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，惦记屋里的尸首啊，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皮带着房树安二次回到房里，蜡灯也灭了，把蜡找着，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，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。先检查检查这一具尸体，等把他斗篷给解开，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，不是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把那脑袋拎过来，面纱摘掉一看，可不是，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，面目狰狞，哪玩拿刀扔把脑袋扑了下去，能好看得了吗？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，这人长得还不错，黑真真的头发，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。 云瑞站起身来，用手指着房叔安叔安呐、啊，谁让你手脚刺呀，给他来一刀。
云老说，你说这话你不对，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？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，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？
是啊，你说的有理，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？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，这多好，死人口里无招对，究竟他是个谁，为什么行刺咱们，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。
你哎，老叔啊，不跑了一个吗？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？
废话，全是废话，那个人都跑没影了，上哪去抓去？
哎，我的老叔啊，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，侄儿是一片好心呐、啊。据我分析，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，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，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，对不对？咱也别在屋猜闷了，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，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？
云瑞一想也对，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，跟方叔安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爷两个事不宜迟，收拾收拾，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。坏事就坏在这儿，等他们到了院里啊，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，鸦雀无声，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。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往一看，呀，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？在那举着酒杯，正说什么呢？当中还有个蓝脸儿的，是谁不认识？哦，金灯剑客也在座，他们还没谈完。哎呀，我的爷爷，你真把我们急死了！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。你在这有吃有喝的，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。方叔安又一想，方问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，大概被人家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，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，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。不行，既然我赶上了，我就不能叫你喝酒。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，房叔安呢，把这个人头抡圆了，高声喊一声：“张发宝！”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。小剑魔往旁边一甩身，啪！人头摔到桌子上，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。这下屋里可乱了，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谁？
我便一惊一乍的西伯大头鬼方叔安，
玉面小达摩白龙瑞，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白老就问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都把我们急死了，我们能不担心吗？我究竟您怎么样？
我一切都挺好。哎呀，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，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，刚才扔的是什么呢？
给你们送点礼呢，一个女子的人头。
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，别人看着还差点，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，对着灯光一看，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，
因为他认得
这个女人非是旁人，名字叫冷霜。冷霜是谁？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。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？ 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，都是女子，一个叫冷霜，一个叫冷雪，亲姐俩。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武圣人眼前的红人啊。他们一共八个女子，每人都有绝艺在身，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。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，一个人孤单，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脑袋混丢了，冷霜死了，冷雪哪去了不知道。潘鼎臣一想，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，我怎么交代？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他用手点指着房叔安和白玉瑞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先别咋呼，听我们说。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，他是这么回事。他要不行刺我们，我们能要他的命吗？金灯剑和夏随良先是一惊，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，眼前透出亮光来了。行，有门，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，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，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，我就能达到目的呀。想到这儿，他是一阵的冷笑。潘老剑客，看见没？我师父不了解情况，你看上咱们的人有多凶恶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咱的人就杀了。过去他们就是这样，是最不讲道理的。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，等待何时？来人，拉家伙，把白云瑞、白衣子、房叔安乱